我们在何西阿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蒙召做先知，但是神给他的第一个要他传讲的信息不是用口来说，乃是神要他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神吩咐先知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神要他娶淫妇，其实是用这一个象征的行动，很有力的来传达神要给他百姓的信息。耶和华用婚姻作为比喻，来象征他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正像婚姻的关系要求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持守忠贞，所以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立约的关系所要求的也是如此。因此当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去拜朱巴利的时候，去拜各样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犯了属灵的淫乱，因为他们对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神不忠。所以在第一章，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吩咐他做出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去娶淫妇为妻，来传递，有力的来传递神要向他百姓所传讲的信息。到了第二章，耶和华神就用法庭的诉讼这一种的形式，呼召以色列人来在法庭上跟耶和华站在一起，来指控以色列整个国家他们的罪行。耶和华要求以色列除去他们的淫行，指控他们是犯了淫乱的罪，而且宣告神对他们这个淫乱的罪所施行的审判。但是我们上次看见神宣告审判的时候，第一个第二个审判是按照他们的罪行给他们当得的刑罚，但是第三个审判却不是按照他们的罪行来施行刑罚，相反的是神的恩典宣告神要带给他们的恢复，带给他们的复兴。所以神的审判最终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耶和华仍然爱以色列，他要与他重建一个爱的关系，而且应许要跟他们立一个永远的婚约。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第三章，耶和华吩咐何西阿先知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而且神在命令他给这个命令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这样的行动还是具有一个预表性的意义。因为他说以色列人虽然偏离了耶和华去拜偶像，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所以耶和华就吩咐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同样耶和华要何西阿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来描述当时耶和华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当时他和他百姓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所以当耶和华命令先知何西阿去爱一个淫妇，耶和华就提供一个解释，他说你去爱一个淫妇，因为这样的爱就是我自己对以色列所显出的爱。所以何西阿就以实际的行动去遵行神的命令，他用一笔钱和一些食物，实际的东西，就去把这个淫妇买来归他自己。然后何西阿就给他的妻子命令，或者说给他的妻子一些限制，要他的妻子保持贞洁。接下来他就进一步说明，耶和华也是要如此来惩戒以色列人，来使以色列人停止他们的恶行。所以 这显出耶和华的爱，也包括了惩戒。但惩戒带出来的结果是产生以色列的顺服。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是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了。这在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主题。所以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神就借着摩西向这些要进迦南地的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律法，再一次跟他们重申神的诫命，再一次告诉他们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他们所应当尽的义务，他们跟神之间是应当如何来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呢，在申命记第29章，摩西就向这些要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百姓再一次宣告耶和华跟他们立约，正如当年耶和华在西乃山跟他们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是一样的。那么在这摩西宣告的话语当中，耶和华说，神借着摩西这样子说，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也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宣告立约的祝福，也宣告立约的咒诅。如果他们顺服神的命令，遵行他的诫命典章，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身上。神要使他们物产丰富，使他们生养众多，神要按时候赐下秋雨春雨等等。但是如果他们悖逆耶和华，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就有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他们。神要用灾荒，用饥饿，用旱灾，用霉烂，用野兽、刀剑等等，要来刑罚他们。所以这里他说，恐怕你们偏离耶和华，去侍奉那些国的神，甚至当你们听见这些咒诅的话，心里还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但我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跟愤怒就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而且要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间的一切咒诅，把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如此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所以摩西说，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必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你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你这被掳的子民， 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要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跟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神已经借着摩西把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这个立约的咒诅跟祝福再一次向他们重申。不但如此，摩西特别强调，当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耶和华一定会照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咒诅加在他们的身上，会把他们分散在天下万国之中。但是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刑罚和惩戒，事实上正是使他们得以因此悔改归向耶和华。所以在他们所被赶散的到的万国中，他们会想起，他们的心会想起耶和华曾经给他们的祝福，所以他们会回转归向耶和华。这就是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依据的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一个基本的主题。所以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就给何西阿先知一个命令，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如果大家记得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给何西阿的命令是你去娶一个淫妇，但是这里的命令是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所以耶和华在这里不是说你再去娶，他说你再去爱。而这个淫妇他说是被他的情夫所爱。在希伯来原文，神的话，神的命令是告诉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被他的情夫所爱，而且他是一个淫妇。这里耶和华没有说这个妇人是谁。第一章耶和华吩咐他去娶一个淫妇，何西阿先知他就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灭这个淫妇作为妻子。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只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所以这个无名的妇人到底是谁呢？可能最好的解释，最可能的，这里这个妇人被他情夫所爱的是一个淫妇，乃是指第一章先知何西阿所娶的歌灭。他们结婚以后，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为何西阿生了三个儿女，这三个儿女耶和华分别为他们命名，借着他们的名字耶和华来宣告他对在属灵上犯了淫乱的以色列所施行的刑罚。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命令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被他的情夫所爱，就显明歌灭他在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何西阿，他有了一个情人，他就跟随他的情人离开何西阿，成为一个淫妇。当耶和华现在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这个淫妇，对何西阿来说，这个命令是再一次考验何西阿对神的献身跟顺服。第一次神给他命令叫他去娶淫妇，我们说这已经是一个对何西阿对神的献身跟顺服一个严重的考验。然而现在当他所娶的这个歌灭这个妇人跟他结婚一段时间以后， 竟然去跟随他的情夫离开何西阿，神说你再去爱这个妇人。何西阿再一次面对一个挑战，再一次接受一个考验，他对神的献身跟顺服到底是如何。当然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蒙召作为神的代言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神是没有保留的听从和顺服。因为只有当他们毫无保留的听从顺服神，他们才能够做神的代言人，忠心的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宣讲。但是耶和华在给这个命令的时候，耶和华也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他给何西阿这个命令。他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耶和华表明何西阿对割灭这样的爱，乃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爱。虽然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偏向别的神去拜偶像，喜爱葡萄饼，这个葡萄饼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但是显然是跟拜偶像有关的，所以很可能是在拜偶像的这个敬拜的礼仪当中用这个葡萄饼。所以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他们偏向偶像，他们喜爱葡萄饼，也就是他们参与偶像的敬拜，但是耶和华对他们的爱没有改变，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尽管他们这样犯了属灵上的淫乱，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割灭，何西阿对割灭这样的爱，乃是像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爱。那么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今天我们每一次讲到爱，我们想的都是一种情感，一种我们只是情绪上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很爱一个人，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是一种，好像说是一种我们情欲上的一种深切的感受。但是在圣经中，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所指的是在耶和华神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立约的关系中，耶和华对以色列国是忠贞的。换句话说，这个爱是一个立约的爱，是耶和华忠于他跟以色列国所立的约，他完全无私的、舍己的、慷慨的、信实的，提供以色列所需要一切的眷顾、保护、引导和拯救。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尽管他们偏离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还是忠于他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立约的爱，他忠于这个立约的爱，他继续无私的、舍己的、慷慨的、信实的来供应以色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眷顾、一切的保护、一切的引导、一切的拯救。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别的神，他们如此来背弃耶和华神，不忠于耶和华神，事实上他们是不配得耶和华对他们这样的爱。但是耶和华不但是在过去一直爱他们，即使是在现在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之后，耶和华还是继续爱他们，也就是说耶和华还是继续忠于他和以色列国所立的约。耶和华这个立约的爱是完全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所发出的爱，是神向这些不配得的神的百姓所施的怜悯，向不配得的人类所施的恩慈。当 当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加勒底的吾尔，我们知道加勒底的吾尔就是两河流域，古时两河流域的地方，今天的是伊朗伊拉克这一带的地方。加勒底的吾尔当时是一个拜偶像之地，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父家在加勒底的吾尔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当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宗还在加勒底的吾尔的时候，神出于他绝对主权的爱和恩典，他主动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乡，往神指定他要去的地方。而且当他顺从神的命令跟呼召起来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往神指示他要去的地方，神就跟他立约。而神跟他立的这个约是一个永约，这个约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配得。因为在加勒底吾尔他也是在这些拜偶像的人当中，是神主动的，是神自己绝对的主权，神定义向他施怜悯，神定义把他不配得的恩典赐给他，所以神跟他立一个永约，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还应许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神跟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先祖所立的这个约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就废止，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就使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落空。所以神向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但这个立约的爱是他们不配得的。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要使万国因他得福，这一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应许完全是基于神的恩典，是亚伯拉罕不配得的。但如今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在西乃山他们正式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神跟这个国家立约，神跟他们立的这个约仍然是基于当初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此神这个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神过去一直向以色列人忠贞的来持守他对他们这个立约的爱，现在他们犯了属灵的淫乱，神还是继续的忠于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立约的爱是他们不配得的，乃是神绝对的主权向他们所显出的爱。今天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世人或者世界是整个人类的社会，这个人类的社会是与神为敌的，意思就是说人类跟这位创造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自从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人全人类在神面前就是不住的背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自立为王，取代神，不依靠神的恩典的供应，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智慧给我们生命的引导，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 甚至当我们这样自立为王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仇敌，因为我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不愿意按神的旨意而行，我们就是反对神的。所以圣经上用一个很强的字眼说，不认识神的人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神的话却宣告说，神爱世人，这些与神为敌，这些悖逆，不住的悖逆，而且是顽梗的，硬着景象的悖逆神，我们这样的整个人类，神却爱我们，爱世人。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情感，我们知道我们爱可爱的人，但是神爱的是不可爱的人，不仅是不可爱，还是与神为敌的，是不断的悖逆，不断的跟神作对，相反对。所以这个爱就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出于神的恩典，是这些悖逆的罪人不配得的。神爱世人，甚至差他的独生子，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知道在新约向我们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神这位创造万有宇宙的这位创造者，他用超然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他自己成为他所造的人类，他取了他所创造的人类的身体和人性，这是一个奥秘。他怎么样降卑？他竟然取了他所创造的人类的身体跟人性。耶稣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是神，但是这一位创造的神，他竟然成为他所造的受造的人类，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一个奥秘。但是神他这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他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他要把我们人类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他要把我们从我们的悖逆和罪中，以及从罪的工价死亡中拯救出来。这一位神他有能力，他是有全能的，宇宙万有都是他所造的，但是他不但降卑成为人，而且他为了要担当我们人的罪，他是无助的，软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自愿的，甘心的放下，暂时不使用他的能力，却软弱的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里面有生命，所以死亡不能够，他不被死亡拘禁，他生命的大能使他能够胜过死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借着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自己越来越认识自己里面对神那种极深的悖逆，一个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对自己的罪有更深刻的认识，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悖逆，但是这个认识也让我们更深的体验，我们何竟蒙神如此的恩典，如此的爱，实在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我自己常常在神面前灵修的时候，甚至不是灵修，每逢我经历神一个恩典，我在神面前我就流泪，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不配得的。每逢我看见人类，包括我自己在神面前的悖逆，我就流泪。我知道我们全人类是何等的悖逆，我们在神面前的悖逆，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测度，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深切的、完全的、透彻的明白。但是，面对我们这样子与神为敌这样子的悖逆，这一生是在神面前映着景象的人类，神却为我们，他这样一位全能的神创造者，他取了我们人的身体和人性，他无助的、无能的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也只有他可以救我们脱离死亡，因为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他这样的绝对的主权的爱，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的。所以何西阿神吩咐他去爱，再去爱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一个淫妇。这样的爱正是神向以色列人，不但是向以色列国，也是向世上所有的罪人所显出的爱。当神给何西阿这个命令，何西阿他就做出一个实际的行动。他说，我就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何西阿用一部分的现金，15舍克勒的银子，不是很多的钱，他用一部分的实际的东西，食物，大麦一赫梅尔半，也不是很昂贵的东西，大麦不是一个昂贵的东西，这是他们日常生活食用的一个谷类，他用这样的一个价值付给割灭的情夫，把割灭买回归何西阿。这里何西阿为什么要提出他付了一个价值去把割灭买回来呢？他要表明一个清楚，他要清楚的表明一个要点，他付出这个价值把割灭买回来，因此他的妻子是他所拥有的，是他的所有物，也就是说是像他的财产是他拥有的。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之下，何西阿他付出一个价值把他的妻子买回来，他就拥有他的妻子，他可以照他的心意随意的来对待他的妻子。这是以色列的律法，也是古代的社会以男性为主的这种社会之下，妻子好像一个货品。所以在摩西律法有一条命令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摩西的律法说，如果有人看到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情，他就可以休妻。在我们听起来怎么可能神的话有这样的一条律法？所以后来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休妻可不可以？耶稣说，律法书上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哦，摩西律法说是只要你看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你就可以休妻。耶稣说什么？神是因为你们心硬，因为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这个反映当时的社会，妻子对丈夫来说不过是一个他所拥有的东西，高兴就留着，不高兴就赶他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在整个社会上，这一种用现代话说就休妻就是离婚，已经是非常普遍恶劣的一个情况。摩西的律法说允许休妻，不是神说可以允许。所以耶稣问法利赛人说，律法书上怎么说的？其实耶稣是要期待法利赛人回到创世纪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神的心意，神对婚姻的心意。但是法利赛人却用摩西的律法来 证明摩西允许休妻。耶稣说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他是要防止当时这种把妻子当作货物，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这样子的恶行，所以他加了一个限制，如果你真的看到你妻子有不合理的事，你要休妻，你要赶他走，你要写休书。写了休书以后，这个妻子如果再嫁给别人，嫁给他的后夫死了，你也不可以把他娶回来。所以这是要保护妇女，不让男人这样子把妇女当成货品。所以你要休妻，你要想清楚，写了休书你就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等等。好，所以这是何西阿既然用这个一个价值去把割面买回来，他就拥有这个他的妻子，可以随他的心意去对待他。所以我们看接下来何西阿就对他的妻子施行惩戒。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说，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原文不是独居，他说你就是当多日跟我同住，你不可行淫，不可跟别的男人有关系，我向你也必这样。这里他给他妻子四个命令。第一个命令，他说你必须多许多的日子 many days， 你必须与我同住许多的日子。何西阿吩咐他的妻子割面，当他把他妻子割面买回来以后，第一个命令是他命令割面他的妻子必须与他同住许多的日子，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必须与他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婚姻，一个合理的限制，合理的要求，夫妻婚约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关系。可是现在何西阿给他妻子的这个限制是针对他妻子的淫行，因为他妻子是一个淫妇，所以针对他妻子的淫行，他给他妻子这样一个限制，说你必须跟我同住在一起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二个，他说你不可以行淫。既然他的妻子被何西阿买回来，所以他妻子罪恶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他淫乱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何西阿把他买回来，他就不可以再行淫乱。第三，他不可以与任何的男人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你不可以归别人为妻，其实他说你不可以 involve another man，你不可以跟任何其他的男人发生亲密的关系。但是最后何西阿给他第四个命令，他说我向你也必这样，何西阿自己也不会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何西阿的妻子他曾经行淫，现在何西阿对他买回来的这个行淫的妻子的惩戒，是使他的妻子活在没有性生活的婚姻生活当中，他禁止他在行淫，他必须跟何西阿住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他不可以再行淫，他不可以再跟任何别的男子有任何亲密发生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连何西阿自己也不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过去随自己的情欲行淫乱，他有情夫，他跟随他的情夫，现在何西阿把他买回来，给他的惩戒让他活在没有性生活的婚姻中，摆在他前面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给何西阿的命令是去爱。耶和华说你去向这个行淫的妇人显出爱来，于是何西阿去履行神的命令，他去向这个妇人显出他的爱，他做出的行动，第一个 是用一个价值把这个妇人买回来归他，但是他做出的爱这个妇人，去向这个妇人显出爱，第二个行动就给予他的妻子这些限制。所以不要忘记，何西阿给他买回来的妻子这些限制，仍然是在执行耶和华吩咐他去显出爱的这个命令。这些限制不是要伤害他的妻子，乃是要保护。何西阿把他买回来，不是为何西阿自己的快乐，他是为了要使他的妻子，为了要禁止他的妻子继续的犯罪，要使他的妻子归正，是为了他妻子的益处，所以他给他这样的限制。所以何西阿就进一步说明，他对他买回来妻子所施行的惩戒，他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以色列国具有什么意义。正如何西阿的妻子要居住许多的日子，不能享有一个妻子全部的特权，特别是不能享有夫妻这种性生活这样的一种妻子所当有的特权。以色列人也将有类似的经历，以色列人也要居住许多的日子，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像。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是指出以色列的自我统治将要终止，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不可以有自己的君王跟自己的首领来统治自己的国家。在何西阿的时候，这就隐含了将有另一个国家要来统治以色列，那么也就是神要兴起的亚述帝国将会把以色列国毁灭。没有柱像，没有祭祀，祭祀是他们在会幕献祭来敬拜耶和华，但是没有柱像。柱像我们曾经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过，柱像其实就是一个石头石柱，迦南人他们用这个石柱来象征他们所拜的偶像或者说神明亚瑟拉巴利，所以被称为是柱像。那么以弗德是祭司穿的外袍，这个祭司穿的外袍其中有胸牌，这个胸牌里面装有乌灵跟土明，这个乌灵跟土明是祭司用来寻求神旨意的，这是圣经上在描述大祭司的外袍，就说明他们穿以弗德的外袍，但是有个胸牌，胸牌上面有这个一块布，有十二个宝石，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胸牌里面装乌灵跟土明，是用来寻求神旨意的。家中的神像是在异教中用来占卜，这个所谓的家中的神像啊，雅各的妻子拉结，也是雅各的舅舅拉班，他就有家中的神像，所以这个家中神像就是这些异教在占卜的时候所使用的。祭祀也就是献祭和以弗德是正统的，在会幕向耶和华献祭，祭司穿以弗德，这是正统的，是敬拜耶和华，在对耶和华的敬拜是正统的。柱像跟家中的神像是异教偶像的敬拜，所以这里说他们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像，这就显明在以色列对耶和华的敬拜是一种混合宗教，他们将圣洁的跟被神所禁止的，神禁止他们拜偶像，禁止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去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却把圣洁的耶和华的命令，是耶和华吩咐他们应当如何敬拜耶和华，祭祀和以弗德，与耶和华所禁止的柱像和家中的神像混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混合的宗教。但是神说他们将居住许多的日子，无论正统的无论异教的都要被取去。以色列人将没有敬拜，也没有占卜。当他们的国家灭亡以后，将会使他们失去祭祀，失去以弗德。以弗德跟献祭是以色列人亲近神的象征，这些他们将失去。但同时他们也会失去柱像和家中的神像，也就是他们也不会再拜偶像。所以我们看见，正如何西阿先知买回他的妻子，对他的妻子施行惩戒，目的是要禁止他的妻子继续的犯罪，是要使他的妻子可以归正，是为了他妻子的益处，不是要伤害他，是要保护他。所以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也包括了惩戒，他借着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家毁灭，他把以色列一切所有的都剥夺了，没有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像。耶和华把以色列一切所有的都剥夺，来施行他的惩戒，目的是要禁止他们犯罪，是为他们的益处。所以最后先知何西阿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惩戒的结果就带来以色列的顺服。这里说后来，后来是强调以色列的复兴临到之前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一切所有的都要被剥夺。所以后来神的惩戒把以色列一切所有的都剥夺，但是后来表明他们被剥夺一切所有的将会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在他们的复兴临到之前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一切所有的都会被剥夺。但是这样的一个惩戒最终的结果是正面的，带来以色列的顺服。所以他说以色列将归回，这个将归回可以是指被掳归回，经过很长的日子神要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归回。但是归回这个字 return 也含有回心转意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会悔改，回到对耶和华真正的信心。而他们的悔改回到对耶和华真正的信心，乃是他们得以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先决条件。唯有当他们悔改，唯有当他们回到对耶和华真正的信心，耶和华神才会使他们施恩，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人将归回，他们将悔改，回到对耶和华真正的信心，纯正的信心。而耶和华神也要将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但是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将寻求耶和华，他们将寻求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他们将到耶和华那里去，他们将得以认识耶和华，而且能够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在旧约的先知当他们描述以色列人在后来将来要再次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是把耶和华当菩萨来拜，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样。寻求耶和华是指到耶和华那里去，渴望认识他， 追求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以色列人经过这样的惩戒，就带出他们的对耶和华的回转向耶和华，到耶和华那里，他们得以认识耶和华，并且遵行耶和华的旨意。不但如此，他们也要寻求他们的王大卫。这个他们的王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犹大国还没有二分之前，还我们叫做联合王国，是以色列要求耶和华为他们立王。第一个耶和华为他们所立的王是扫罗，第二个耶和华为他们所立的是大卫。扫罗转离耶和华，耶和华就弃绝了扫罗，神就找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这里说他们要寻求他们的王大卫，乃是表明这个新的首领，他们的新的君王将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里也类似第一章，我们曾经看见神宣告给以色列人的恢复，或者说复兴，带给以色列人的复兴的时候，耶和华神曾经说犹大跟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在一章十一节，为自己立一个领袖。所以将来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他们不再是二分南北两个国家，犹大跟以色列国要重新联合在一起，他们要为自己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将是大卫的子孙，而这个首领他将建立并且巩固神在末世的统治。换句话说，这个人是真正能够合神的心意来建立神君王的统治。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将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其实是在最后啊。所以以色列人神惩治最终的结果带来他们的顺服，第一个是他们归回，他们回转归向耶和华，他们也要从被掳之地归回。第二个，他们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第三个，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他们到耶和华那里去，他们得以认识耶和华和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再次是他们的神，并且他们要寻求他们的王大卫。在大卫的子孙中，神要立一位真正合神心意的大卫子孙，来建立神君王的统治，也巩固神君王的统治。然后以色列人将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受的惩戒中，他们学了教训，他们将存着敬畏跟战兢来归向耶和华。敬畏神，这个敬畏这个字英文说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有些中文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revere reverence， 这些这个把这个意思可以说削弱了。真正敬畏耶和华确实是畏惧， the fear of the Lord 确实是畏惧，但是这一种畏惧是一种健康的惧怕，知道耶和华神确实是可畏的，但是又知道这位可畏的这位神却向人类施恩典，使我们免于死亡。所以真正的敬畏是真的存着战兢到耶和华面前。我应该这样说，真正的敬畏不是只是惧怕刑罚，因为惧怕刑罚就不敢到耶和华面前来。真正的敬畏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们我们的罪，也就是说神的公义一定要把我们 罪所当得的刑罚归给我们。但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历让他们知道，当这位耶和华神亲自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必死无疑。然而他们能够亲眼看见耶和华向他们显现，却还能够活着，他们也明白了，在这位可畏的神面前，罪人是当死的，但神却向罪人施恩典。所以真正的敬畏就是存着战兢，不是不敢到耶和华面前，乃是存着战兢到耶和华面前。最怕的就是得罪耶和华，最可慕的就是顺服耶和华，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这是真正的敬畏。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存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是如此。我们今天真的是不敬畏神，我们怕人不怕神，我们最怕的是人，我们最怕的是失去工作，最怕的是没有钱失去保障，最怕的是生了癌症要死，我们怕这所有的，我们不怕神。但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最怕的是神，他存着畏惧，他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但是我刚刚说他也知道这一位神有恩典。因此一个真正的敬畏，知道神圣洁的要求，他的百姓也要像他一样的圣洁。所以真正的敬畏心中是渴慕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反映这位神的圣洁，去讨神的喜悦，去荣耀神。我们都可以来检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存着这样一颗敬畏的心。而且他们将领受耶和华的恩惠，因为他们这样的顺服，所以耶和华的恩惠大大的赐给他们。但是最后在末后的日子，就说明以色列这样的顺服将会发生在末世的时候，在末后的日子，这个以色列的顺服不是不久就会发生的，乃是将在末世的时候发生。因此这个最终的应验就是应验在新约。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醒他的读者，他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是儿子，我们就父亲对儿子，父亲爱儿子就会施行管教。当然他说如果是私生子那就不会加以管教，但是是儿子，父亲爱儿子就会管教。神所爱的这个爱，神的爱也是一种惩戒的爱，神所爱他要管教，管教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乃是要保护，要带给我们益处，要禁止我们继续活在罪中，使我们回转归向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管教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与神的圣洁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来。所以今天我们上次也已经提到，神他的惩戒，其实或者说神的刑罚，神真的是借着这样的惩戒或者刑罚，是最终的目的，是神他要跟属神的人重建这个爱的关系，在双方都忠于立约关系之下，这个约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的约。所以神的爱，神对以色列的爱是他们不配得的爱，他们不忠于与神立约的关系，他们对神不忠贞，他们是不配得神的爱。神是忠于跟他们所立的约， 他们却不忠于这个约，对神不忠，所以他们是不配得，但是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忠于神所立的约。这个他们不配得的爱，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的爱。但是神的爱也是惩戒的爱，最终的目的是要带来复兴。当以色列人该受刑罚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施行刑罚。真正的爱要求神必须如此行，这是出于神对他顽强的百姓那个坚定不移的爱，是出于神对他顽强的百姓所施恩惠的爱，恩典的爱是他们不配得的。神必须借着惩戒来教导他们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离了他耶和华，离了他们的神，他们就不能找到任何的恩惠和福分。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离了神，我们人类不可能找到任何的恩惠跟福分。所以神用惩戒来教导以色列人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他们的灭亡跟被掳是有目的的，将来有一天借着这样的惩戒，神要使以色列人再一次归向神自己，而且神要指派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来治理他们。但是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复兴是在末后的日子，在末世才会发生，就显明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新约。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前面说了何西阿，神借着他宣告说将来的复兴，那原来不是神子民的将要被称为是神的子民。不仅是悖逆的以色列人，神宣告审判的时候说他们不再是神的子民，外邦人本来就不是神的子民，但是这些原先不是神子民的，都要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无论是犹太，无论是外邦人，耶稣自己将作王统治这一些神所救赎的百姓，而他们将领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他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这里说他们要领受神的恩惠。所以这些蒙耶稣所拯救的，悔改相信他，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他要作王统治他们，他们要领受在基督里神赐给他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新约圣经给我们列出许许多多，我们就举几个例子，他们的肉体将会与基督同定死，他们不会再随从肉体，他们不会再行淫乱背逆神去犯罪，他们不再听从自己的私欲，相反的，他们会顺服基督所赐给他们神的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神的圣灵就要引导他们来认识神，也赐他们能力来顺服神等等。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第三章，神给何西阿先知这样的一个吩咐，要他再去爱一个妇人，而且是淫妇，怎么样借着这样的一个行这样的命令去向淫妇显出他的爱，来反映神自己对神百姓的爱，也是对我们全人类的爱。这个爱是超越的爱，这个爱是不是我们人所说的这种私欲的爱、自私的爱、短暂的爱，只是情感上的爱。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如火如荼，结了婚 一年就宣告离婚。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对悖逆的儿女，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儿女悖逆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会失去了能力再去爱我们的儿女。只有我们这位神，他的爱是我们人类不配得的，他的爱也包含了惩戒，为的是要领我们悔改，是能够让我们脱离我们对神的悖逆和我们的犯罪，是为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可以享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永远的约，神要赐福给我们。他要教导我们学会一个功课，离了神，离了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的恩惠与福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把一切神国度的赐福祝福都赐给我们。好，我们就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105首。